我们今天要继续读希伯来书的第十章。我们要从第五节读到十八节，希伯来书第十章从五节我们读到十八节。好，现在我们请李老师弟兄读哈。
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是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。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，以上说祭物和礼物、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，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。后又说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。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我要立定在后的。我们凭这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，因为他既已说过，主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要放在他们里面，以后就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，这些罪过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
现在我们今天我们读的第五节，上一次我们已经读过，这里就说到主耶稣他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他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。那么以色列人按照摩西的律法，他们要献的祭是牛羊的祭，献牛或者献羊是牛羊的祭。但是这里说主耶稣神为他预备了身体，那主耶稣也要献祭，刚刚我们读了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说，礼物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第八节又说祭物和礼物、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就是按照摩西律法所献的祭物是神不喜欢的。那是主耶稣来了，神给他预备一个身体，主耶稣是献的什么祭呢？好了，第十二节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什么赎罪祭。好了，以色列人他们献的祭有从圣经里给我们看，利未祭有五种的祭，利未祭里面有五种的祭。那现在我们看看利未祭啊，请我们读旧约的利未祭。我们先看第一章，利未祭的第一章。第三节，旧约的利未祭，利未祭就是创世纪过了就是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过了就是利未祭。第一章，第三节，我来讲，简单说一下。第三节他说，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，好，这是第一个，利未祭告诉我们要献的祭叫燔祭。现在看第二章。第一节，若有人献素祭，第一个叫燔祭，第二个叫做素祭。第三章第一节，人献供物为平安祭， 啊，第三个祭就叫平安祭。第四个祭就是第四章，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，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，是本席献的罪里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，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。你看，对，第四个祭是赎罪祭。那先看第五个祭，就是第五章，第一节，我们先看第一节啊。我们请妙思弟兄读第一节，读了第一节就请你读第四节，好吧。
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，他本是见证，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，这就是罪，他要担当他的罪孽。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，要行恶要行善，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，他却不知道，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有罪。
好，请再读第五节到第六节。
他有了罪的时候，就要承认所犯的罪，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钱寄生，就是羊群中的母羊，或是一只羊羔，或是一只山羊，牵到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。至于他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。
好，现在我们来说以色列人的五种祭。第一个祭叫做燔祭，燔祭。第二个祭叫素祭，第三个祭叫平安祭，第四个叫赎罪祭。第五个罪叫赎愆祭。燔祭是全部献给神，就是拿一个牛把它全部皮剥掉以后，全部里外都要献给神，反正就是全部献给神。书记用的不是动物，不是牛羊，书记用的是面粉。或者叫细面，或者叫用麦子，也有用麦子馅的，这是素祭。平安祭、赎罪祭，这都是牛羊。燔祭是牛或者牛羊来献祭。那么这五种祭的意义在哪里？属灵的意义在摩西祭，它的意义在属灵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一个一个来讲。我们倒过来说，赎罪祭和赎愆祭有什么不同？赎罪祭是指说人的罪性，赎愆祭是指人的罪行，罪的行为。平安祭是与神和好， 平安记是与神和好，书记是说有好的生活，好的生活，或者就属灵的生活。有属灵的生活，反击就是把自己全部献给神，以色列人按照摩西的律法献这五种祭的目的，第一个就是要在神的面前把人的罪性、人的罪行都要借着牛羊把它解决了。那么这个人的罪性、人的罪行怎么来解决呢？解决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好了，我们讲过了，那叫遮盖。牛羊的血被血遮盖了，被血遮盖，没有洗净。旧约以色列人犯的罪，他献了牛献了羊，只是那个牛羊的血流出来以后盖在他的罪上面，所以没有除掉他的罪，没有洗净他的罪。然后他就与神怎么样和好了，就有平安记了，那就这个人他的罪解决了，他跟神中间就和好了，和好了，那么神就会祝福他，神就会听他的祷告，他就和好了。然后他就要把自己全部献给神了，把自己全部献给神，奉献给神，做作为一个燔祭了。以后他就应该有一个属灵的生活，有一个好的生活了，不要再有犯罪了。好，这个就是五种祭的目的，就是要解决我们在神面前的，解决我们的罪。与神和好了，当然解决这个罪叫做遮盖，不是洗净，不是除掉，啊，不是，这是摩西的，啊，刚刚我们读的利未记的，这献五种祭。但是刚刚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希伯来书说主耶稣来的时候怎么讲，他说祭物和礼物是神不愿意的，神并不喜欢这一个，所以神就要主耶稣来，就给主耶稣一个身体，主耶稣的身体就是献了一个祭，这个祭就是赎罪祭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，他自己把自己献成一个赎罪祭。主耶稣一次献上自己做赎罪祭，就把这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，全部都解决了。以色列人是犯一次罪要献一个祭，但是主耶稣来了就献一次祭，赎罪祭，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。所以上一次我们给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是根据圣经，我们的交通就是主耶稣的赎罪，主耶稣赎罪的工作， 根据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就有四个方面，第一个它是成全了神的旨意，第一个它成全了神的旨意，第二个它的救赎是救赎的全人类，主耶稣的救赎是救赎的全人类。他的救赎是全人类。上一次我们读了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，主耶稣这个赎罪祭，他是说他把自己献上为万人赎罪，万人啊，那个万人就是所有的人啊。主耶稣是救赎，是全人类他的救赎。第三个，对基督徒来讲，使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成圣了，还有永远完全。第四个，对他的敌人等候敌人要成为他的脚凳，这一个就是主耶稣所做的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四个方面。主耶稣是救赎全人类，为什么有的人没有得救了？不是主耶稣不救赎他，是他自己不接受，他拒绝接受。所以接受救恩的人就是基督徒，你只要接受了救恩，我们就成在神的面前，神就看我们是圣徒，我们就成圣了。所以我们上次读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圣徒，所以圣经里把我们这些基督徒都叫做圣徒。但是到底我们圣没有圣呢？我们上次说过我们还没有圣。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现在还会说谎话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还会爱世界，对不对？你还会犯罪。在我们自己没有圣，那怎么叫做我们成圣呢？就是神把我们放在主耶稣的里面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的成圣永远完全是在基督里。必须你是在基督里，一定是在基督里。我们是在基督里成圣，我们在基督里永远完全了。啊，这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这四个方面，因为把我们摆在基督里属于了。啊，这就是我们来对照一下旧约的摩西律法和主耶稣来成为的赎罪祭。希伯来书一直在那里讲，旧约的以色列人的祭司献祭要献很多次，犯一次罪献一次，但是主耶稣来了就是献了一次祭了，钉在十字架上，就使我们与神和好了。好了，这下面我们就要继续来交通这一方面的问题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，第十章的第八节哈，他说：“以上说祭物和礼物、燔祭和赎罪，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，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。”后又说：“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。”你看到，就是主耶稣他的救赎的工作，第一个是成全神的旨意啊，我们写的黑白上了。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我要立定在后的。什么叫除去在先呢？就是不需要再按摩西的律法献祭了，这个就停止了。 除去那个在先的，立定在后的。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第十节，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旨意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你看到没有？我们就成圣了，因为主耶稣献上他的身体。十二节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面右边坐下了。从此等候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并且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这里就把两个都说进去了，一个主耶稣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，等候仇敌成为他的脚凳。上次我们也读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就是主神要把所有的仇敌，主耶稣把那些仇敌都灭了以后，然后要建立一个国度，他要把这个国度交给神。好，主耶稣完成了。十一节就说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每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些祭物永不能除罪。好，这里给我们说清楚了。啊，献牛羊，牛羊的血不能够除罪，只是遮盖罪。圣经里告诉我们。现在我们要读下面十五节，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，因为他既已说过，主说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里面。我们再请读希伯来书的第八章，第八节要读到十三节，八节到十三节，啊，我们请妙思弟兄读。
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：“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定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”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：“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。”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，说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。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。但那渐旧渐衰的，就必快归无有。
好了，今天我们读的第十章，有一句话，就是第九节，后又说：“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。”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要立定在后的，对不对？除去在先的，那就是旧约；立定也后面的，那就是新约了。所以第八章就告诉我们。十三节，既说新月就以前月为旧了，但那渐旧渐衰的快归无有了。好，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第八章就是讲新月和旧月。今天第十章又把这个提出来了，那就是说使我们基督徒不但得以成圣，而且要永远完全。你看，他从这里来说到这个问题了。因此我们现在今天要看两处，第八章第十章都说了，第八章的第十节，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。第八章是立的新约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那么今天的第十章，十五节，圣灵有对我们做见证，因为他既已说过，主说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。这两处都提到，不过第八章是说到新约， 第八章说到新约，第十章那是说到对我们基督徒的成圣和永远完全。我们怎么能够成圣和永远完全？那就是说今天神与我们立的约是什么约？就是新约。他的律法是写在哪里啊？写在我们的心上，放在我们的里面。那在旧约以色列人的摩西的律法不是写在心上，不是里面，是写在外面，写在石板上，对不对？大家记得出埃及记，神亲自把十条诫写在那个石板上，所以以色列人呢都是在外面啊，今天我们是在里面啊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现在请读一点申命记，旧约的申命记，请我们读第四章，我们读十一节到十四节，十一节到十四节。好，我们请妙思弟兄读。
那时你们进前来，站在山下，山上有火焰冲天，并有昏暗昏黑，密云幽暗。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，你们只听见声音，却没有看见形象。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，就是十条诫，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。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，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。
好，你看当时是写在两块石板上啊，这是以色列人，他们呢是写在外面的，我们是写在里面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这个就是不同了啊，这是不同，新约和旧约不同。主耶稣来了和主耶稣没有来以前那是不同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在这里继续交通希伯来书的第十章，因为在交通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说什么叫做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，放在他们里面。在第八章的时候我们交通了，我们就是说基督徒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，我们今天的律法是在里面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住进来了啊。我们在读第八章的时候我们曾经用了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啊，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。十六节到十七节，十六节到十七节，我们读完了以后就读二十六节，也是十四章，十六、十七、二十六。好，我们还是请妙思弟兄读。
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。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
好，二十六节。
但保惠师就是父，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好了，我们就看见什么叫做写在他们的心上，这个律法要写在我们的心上。什么是在他们里面？那么在读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用了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六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就是圣灵了。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们也讲过，那个同在原文是同住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不走了，永远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一恩典时代，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圣灵都住在你的里面。而且二十六节说，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。问题就是说，你听不听你圣灵的指教？圣灵一定要指教你。当你说谎话的时候，圣灵要指教你，要责备你；当你犯罪的时候，圣灵要指教你。这个就叫律法在我们里面了，不是写在外面了。啊，这是我们读第八章的时候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在读第十章的时候，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就是十六节，主说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立的约呢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。啊，今天就说我们的律法写在心上。第八章我们也是读了这节圣经，也引用了这个圣经，我们是说那是圣灵来了在我们里面。什么叫做在心上？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心的问题。心，今天我们也跟弟兄姊妹有一个讲义给大家，可以做参考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马太福音十二章。马太福音十二章，34节要读到35节，34节读到35节，马太福音12章34到35。啊，我们请妙思弟兄读。
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，就发出善来；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，就发出恶来。
好了。这是主耶稣说的。34节说毒蛇的种类，就是我们这些人啊，都是毒蛇的种类。你们既是恶人，我们这些人都是恶人，怎么能说出好话来呢？有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我们每个人说话都是你心里怎么想的，你就怎么说。你想说谎话欺骗人，你心里首先想我要骗他，我要说谎话，好了，那你的嘴巴就说出来了。那么下面又讲了第35节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那么怎么这里又有善人又有恶人？主耶稣说不是我们都是恶人吗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亚当的后人后裔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罪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罪。那么我们怎么可能是心里会有善呢？我们怎么可能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好了，现在我们又要读希伯来书的第十章。我们 读二十二节，我们先读，请读二十，或者我们从第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，好不好？
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
这里的二十二节有一句话，他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晒去。天良这两个字在原文是良心，就是我们心中还有良心啊。因此我们呢要把这个心，这个圣经里说的这个心的意思，我们要把它按照圣经来看看，它是代表一个什么意思。从圣经来看，我们这个人的心主耶稣说善人从他心中的善，那也就是说心中还有善，恶人从他心中的恶，那就心中还有恶。那么从刚刚我们读了这一节圣经，就是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洗净了，那就是说我们人的心里面天良，我说是良心，原文是良心，我们心里面还有良心。他说心里的什么叫做良心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在造亚当的时候，神在造亚当的时候，对亚当的鼻孔吹了一口气，神对亚当的鼻孔吹了一口气，这一口气就是从神来的，就是人的灵。就是人的灵，人的灵里面有一个功用，就是良心。良心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是做什么工作的呢？良心它是能够分辨善恶，是非对错，所以良心就是道德的标准。神在造人的时候向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，这一口气就是人的灵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你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，只要你是一个人，你里面一定有一个道德的标准，是从神来的，神来的，从小就有，从神来的那个道德标准，他就能够分辨善恶是非对错。
比方讲十条诫里面有一条叫孝敬父母，十条诫里面有一条摩西律法要孝敬父母。那今天我们一个基督一个人嘛，我们不一直说基督徒了，假如一个人他今天不孝敬父母，他的良心就能分辨了，不孝敬父母那就是恶，是错的，他自己能够分辨，他的良心就会责备他。你如果要说谎话来欺骗人，你说谎话，你的良心就能分辨你说这句谎话，这个道德的标准，你的良心就觉得说是错了，我不应该说谎话，说了谎话你就不平安了，良心就会责备你了。所以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一个道德的标准是从神来的，这个叫做良心。现在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诗篇，旧约的诗篇51篇，第10节，诗篇51篇第10节，好，51篇第10节。
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
好，你看这是大卫说的，有正直的灵，那是好的灵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专门说到灵，做正直的灵。啊，因此主耶稣当时对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善人从他心里的善，那就是说你按照良心去做，你就是一个善人。如果你不按照良心的标准去做，那你就是犯罪的，就是恶人。所以啊，今天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心这个字，因为这里是说到心，律法摆在我们的心里。什么叫做律法摆在我们心里？不是写在外面，那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基督徒来讲，我们的良心啊，就是神的律法啊，良心就是神的律法。那么一个不信耶稣的人，他也有良心，他的良心和我们基督徒的良心人的有什么不同呢？有不同的地方啊。这个就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罗马书8章。9节读到10节，罗马书8章9节到10节。
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
好了，请你看看这里是说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第10节，如果基督落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这个心灵啊，原文没有心字，就是我们的灵就活了，就活了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什么叫做我们的灵就活了。亚当犯罪以后， 亚当犯罪以后，大家记得在创世纪第二章，神就对亚当曾经说过，有一棵树的果子，就是分别善恶之树的果子，你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样，必定死。所以到第三章，亚当就吃了这个树的果子以后，他身体并没有死，对不对？亚当还活了930岁，他没有死。但是什么叫做死呢？啊，那个死就是说他对神死了，好不好？亚当对神死了。那么这里啊，要请你读一处圣经，请你读创世纪的第三章。创世纪第三章，我们从第六节读起，读到13节，六节到十三节。
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，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院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肉体，我便藏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
好了，你看从第六节到七节，他们两个犯罪了，犯罪了，按照神的审判，神预先告诉他们，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。刚刚我们说死，现在还他的身体还没有死，当然将来他的身体一定要死，本来他是不死的，但是现在他是向神死了。怎么向神死了？你看第八节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脸。他没有吃这个树的果子，没有犯罪的时候，神喊他的时候，他不会躲起来的，他完全有勇气去见神的面。现在不敢见神的面了，两个就躲起来了。不但躲起来了，第九节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。你看到没有，他不但要躲起来了，他而且怎么样，害怕啊。这个就是说明他的良心怎么样，良心工作了，好不好？神马上就说，莫非你吃了我所要不要你吃的多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说神要他不能吃的那个树的果子他吃了，吃了以后他和神中间就断了，就向神死了。死了以后他就怕见神的面了，听见神的声音他也害怕了啊。所以为什么他会害怕啊？他的良心要责备他了，所以他有良心，良心会责备他，就说你吃了神不要你吃的这个树的果子，你没有听神的话，你犯罪了，所以现在你不敢见神的面。我们在家里现在也有这种情况，一个小孩子不听爸爸妈妈的话，所以他总要躲过爸爸妈妈，怕见他的面啊。 要吃饭了，喊他快吃饭了，你怎么不能出来吃啊？他知道他做错了事情了，嗯，我要做功课，我等等再吃。他害怕，他不愿意见他的面啊，为什么缘故？他的良心受责备了。所以我们人有一个良心在我们里面，刚刚大卫讲要有一个正直的灵，我们灵里面有一个功用，就是神吹的一口气，就有良心的功用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希伯来书，那里是说我们心中的天良，就是心中的良心已经被洗净了，主耶稣的血，他钉十字架流血，把我们的良心洗净了。因此我们基督徒的良心和不信主的人的良心的功用就不同了。对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不信的人，他也有良心；对基督徒，也有良心。基督徒的良心，第一个是被主的血洗净了，我们的良心被主的血洗净了，就是我良心所有的亏欠，所有的不平安，因为我向主耶稣一认罪，主就把我所有的罪都洗净了，我的良心就平安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当你得救的时候，你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认识我是一个罪人，然后第二个你要向主耶稣承认你的罪，第三你要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。这个你一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主耶稣的血就洗净了你的罪了，你的良心就怎么样，就平安了。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的良心没有被主的血洗过，他没有平安，良心常常会责备他。你看，我们多少年以前，我在温哥华有一个姊妹带她的丈夫来参加我们聚会，她的丈夫是国民党的军人，而且是好像是很高级的将军军人。我一跟她说，我说你有罪没有罪？她说我的罪永远没有办法。他说我杀了不知多少人，不但我亲手杀，而且我喊我下面的军队也杀，那就不知道杀了多少的命都死在我的枪炮下面，我这一辈子完了。好，你看他自己就判断他自己完了。那么现在我们看我们中国，你看那些贪污的现在不是在抓吗？很多人啊就赶快到庙子里面去求香，他就希望得到什么良心的平安。这个良心的平安必须是主耶稣的血才能洗净，别的办法没有办法能够让他得到平安。所以基督徒的良心是被主的血洗净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基督徒的灵里面，基督徒的灵里面住了圣灵。我们的灵里面住进了圣灵。刚刚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说，基督若在你们里面，身体因罪而死， 灵就因义而怎么样活了。所以我们的灵就活了，那么我们灵一活了以后，我们基督徒良心，因为人的灵里面我们刚刚讲是有良心，良心是道德的标准，所以基督徒的灵活了，我们良心的标准就很高了，基督徒良心的标准就很高了，就和非基督徒的完全不同了。我们的良心标准一提高了，那是什么？他的标准是什么标准呢？那就是圣灵的标准。我们基督徒良心的标准是圣灵的标准，因为圣灵住进来，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，我们的良心就会提醒我们，是圣灵在良心里面工作，圣灵就会告诉良心，我说这句话我应不应该讲，我做这件事我该不该做，那就是圣灵标准。是我良心是道德标准，我们讲那个我们基督徒的良心的道德标准，那就是圣灵的标准，就是神的标准，那就比任何人都高了啊，标准都高。因此在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现在你得救了，圣灵住进来了，神的律法就在我们的里面，最重要的就是良心。基督徒一开始信主耶稣，他的属灵生命不是很高，属灵的经历也不是很高，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良心开始变化，良心开始变化。所以在做很多的事的时候，他的良心就常常提醒他该不该做。过去一个有这个青年基督徒，他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他到别人家里去，比方人家请他吃饭，到别人家里去，桌子上看见这个东西他也要看一看，那个也看一看，甚至于把人家抽屉也打开啊，翻翻里头什么东西。但是他信了耶稣以后了，不敢了，他要动别人任何东西，他要问我可不可以看一看，这个良心标准就不同了啊。所以这一个这里就今天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，那里就是说我们心中这个天良的亏欠已经洗净了啊。因此我们现在在这里说到一个就是心的问题，圣经里说到心，刚刚我们说主耶稣说善人从他心里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的恶就发出恶来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假如你是一个善人，你使一切你听良心的，你顺服良心，因为良心才是善的，除了良心以外我们其他都是恶的。所以良心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标准，如果你顺着良心，一个不信耶稣的人顺着良心，这个良心他如果顺着这个良心去做，他就不会犯罪了，他就是一个善人。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，有弟兄姊妹也问我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在有很多人没有听见福音啊，没有听见福音，也没有信耶稣，他里面也没有圣灵住在里面，也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。那么这些人有一天审判他的时候，那按照什么标准来审判他呢？好了，这个就请我们读读罗马书第二章，
十四节读到十六节，十四节读到十六节，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读到十六节。
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寻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 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
好，请我们注意十五节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。这个是非之心原文就是良心。一个不信主耶稣的人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但是他有良心。良心可以彼此做见证。那么我们看看，在我们生活里面啊，我们生活里面，你看那个非基督徒，他也有良心，他不是没有良心。你看那个佛教徒，他也讲良心啊，他的个标准，佛教徒的道德标准最高就是良心。我们基督徒的道德标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个标准是圣灵啊，圣灵是我们良心活了，所以我们基督徒的道德标准不只是停留在良心上，而且是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。对于不信耶稣的人，有一天他要审判他，是按照什么审判？这里就讲是按照他的良心来审判。他每个人都有良心，因为良心这个标准是神给的，所以这里就讲了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个怎么解释啊？一个不信耶稣的人，一个外邦人，他还有自己有自己的律法吗？底下就讲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也就是他心里面还有良心，心里面有良心的功用。啊，所以下面就讲他们的良心同作见证。啊，到底平不平安？你良心就做见证。那么在国内有的医院里面，有的医生，你要找他做手术，那就讲你要给我多少红包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才能请我。如果你是教授级，那个红包就不同了，数目就不同了啊。你是一般的医生，那个红包又不同了。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，看来他就不敢接受红包了。为什么不敢？因为他是基督徒。但是非基督徒，他的良心也会受影响的。受什么影响呢？就是他在做这一个事的时候，接红包的时候，他考不考虑一下他的良心平不平安？为什么我要去接这个红包啊？为什么提出来？所以我们就看见今后对于非基督徒，神也给了你律法，写在你的心上，这个律法就是良心，那个标准就是良心，每个人都有，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啊。那么圣经里还有一处圣经，就是说当神审判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要把自己的事情向神说清楚啊。这个就请你读罗马书十四章，十二节，罗马书十四章的十二节。
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
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是我们每个人，你都要做准备了，好不好？你见神面的时候，
要准备把你自己的事情怎么样向神说清楚啊，要向神说清楚。所以今天我们的良心应该是很有功效的，良心让你不能做的事情你千万不能做，不平安的时候千万不能做，你做了以后这件事情绝对没有了，以后你在神面前还要说清楚。好，因此我们今天说到这里，因为是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啊，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第十章。好，我们从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啊，我们现在从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。
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
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二十二节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洗去，那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的良心已经洗干净了，我的灵已经活了啊。因此今天我们读的第十六节，主说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呢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。新约神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，放在我们的里面，那就是说圣灵住进来了，圣灵就把主的话摆进来了，那圣灵就是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里面的律法了。所以在罗马书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我们里面有一个律，叫做生命圣灵的律啊。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，我们读到第四节吧，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罗马书第八章一节到第四节。
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
好，你看这里有一个第一解释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生原文没有那个次字，因为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这个律这个字和律法是一个字，那也就是说神的律法竟然写在我的心上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有是这个律法就是生命圣灵的律法。生命，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得到永生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得到永生，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，信子的人就有永生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永生，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，那就是神的生命，同时又有圣灵住进来，所以这个神的生命和圣灵就形成了一个律法在我们里面，叫做生命圣灵的律，就是有个律法在我们里头。所以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的，就是生命圣灵的律法啊，这个律。 那么我们基督徒，你还没有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因为是亚当的后裔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罪，所以我们里面还有个律法，或者叫做律，就叫罪和死的律。好，所以你看第二节，因为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看见，我里面还有没有，从我只要是一个人，我里面就有一个罪和死的律在我的里面。什么叫罪和死的律？就是我里面还有一个罪住在我们里面，每个人基督徒，包括基督徒，所有的人类，我们都有一个罪住在我里面。罗马书告诉我们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我们众人都犯了罪。那么我们请读罗马书第五章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，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。好，啊，请。
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
好了，罪和死都来了，看到没有？从一人入了世界，那是谁？亚当。亚当犯罪以后，罪和死，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就临到众人。死我们刚刚讲了，和神的关系断了，这个就叫死了。所以只要你是一个人，你里面一定有个罪和死的律。罪就是让我们去犯罪，你思想犯罪，感情犯罪，行为犯罪，都是罪。死的律，你犯罪，你和神中间就断绝了关系了，你向神就死了，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罪和死的律。我们基督徒想不想做好？想做好，但是老是就做不好啊。那么你看，我们再读读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。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，
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
谁不想做好啊？都想做好，都想立志为善，但是做不出来。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里面住了一个罪和死的律在我里面，所以我想做好做不好，想做好做不好。所以你要想守神的律法也不行，你也守不好。那守不好我们怎么办呢？好，所以主耶稣就来成为一个赎罪祭，他钉十字架上，然后就把他死了，就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良心，使我们和神和好了，然后就将圣灵和神的生命赐给我们了。所以我里面又多了一个律，叫做生命和圣灵的律，就进来了。你愿意顺服生命和圣灵的律，你就一定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如果你要顺服罪和死的律，你肯定是犯罪。你看今天这两个律在我们里面天天都在斗，天天都在斗。一个是罪和死的律，就要引诱我们去犯罪啊。你看那个青年人读中学的啊，不抽烟，那个同学就有抽烟的，抽烟就给他，他说我不抽烟，你试一下嘛，好吧，好了啊，这一试就上当了，好不好？那么以后啊，他知不知道错？知道错，但是 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怎么样由得我，那就麻烦了，好吧，这就掉进去了。好了，这个就是说里面有一个律叫最合适的律，基督徒还有一个律是你信了耶稣以后的律，生命和圣灵的律。你如果顺服生命和圣灵的律，你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不受世界的引诱，不受世界的引诱，这就是恩典时代，这就是新约，好不好？啊，因此我们今天说到心这一个字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善人从他心里的善，恶人从他心里的恶。所以一个人啊，我们一个人的身上有两个，有善也有恶。我们中国有两个哲学家，一个叫做孟子，孟子是说人性本善，他就看了一面。荀子还有一个哲学叫荀子，荀子是说人性本恶，他又看了另一面。孟子只看见人有良心，所以他说人性本善。荀子只看见人是有恶的，没有看见人有良心，他就说人性本恶。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，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你是一个人，你里面就有两个性情，你的心里面有两个，从良心来的就是善，从罪来的就是恶，这两个都有啊。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叫做善人，你顺从良心的就是善人啊。这是对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讲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们今天里面就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，这个律一定会让我们胜过罪和死的律，好吧？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这个杰敏看这里有问题。
到在圣经里是没有道德这个词的，就是说你刚才讲的道德，因为道德标准，我记得我们以前交通过，就道德你想解释就是说在希伯来文就是义，然后我的问题是就是说这个就是道德标准就是义的标准，然后这个义就是我们就是所讲的因信称义这个义，我想讲弟兄交通。
我想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用的这个道德这两个字呢，是我们的中国人的语言的文化上，或者说哲学上，我们是用的道德，那就是你行为的标准。我们说什么叫做道德，你的行为的标准，你的思想的标准。比方说孝敬父母，你是一个孝敬父母的，在孝敬父母这一件事情上你就是对的，你是要孝敬父母。如果你不孝敬父母，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你就是错的，你就是错的啊。因此我们就是用孝敬父母来看你的道德好不好啊。另外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行为，比方说不可以做假见证，如果你现在做了假见证，你里头平不平安啊，这一个也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说这个标准，我们也就是用善恶这两个字，善是按照良心来做，恶是按照你里面的罪和死的律来做啊，是按照这个来做。所以应该还达不到神的那个最高的标准啊，神最高的标准那就是神的义了，神的最高的标准那就是主耶稣才是神最高的标准啊，只有他才能够达到，我们达不到的。所以保罗就讲他也不是完全了，他也不是得罪了啊，他也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怎么样直跑。好，请讲。
张弟兄，刚才我们讲基督献的是赎罪祭，
嗯，
那这个祭可不可以按利未记的赎罪祭的定义来讲呢？比如按刚才我们五个祭中赎罪祭是为人的罪性，可是基督没有解决我们的罪性，只是解决我们的罪行，
嗯，
罪性，那怎么？
嗯，好，
谢谢。
好，那么我们来看。主圣经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献了一次的赎罪祭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这样来看，赎罪祭和赎愆祭在利未记里面它是一个条例啊，条例都包括在赎罪祭里面了。那你看我们来读一读圣经好不好，我们来读利未记，第七章，第七节，利未记第七章第七节。
赎罪祭怎样，赎愆祭也是怎样，两个祭是一个条例，献赎愆祭赎罪的祭司要得这祭物。
好，你看这里说赎罪祭是怎样，赎愆祭也是怎样，两个祭是什么，它是一个条例，好不好，都归在一起了，好不好，好，就是在神的面前主耶稣把这个都解决了，但是我们的罪性并没有解决，神主耶稣没有给我们除掉啊。我们的罪性什么时候来除掉，那就是说当主耶稣要再来啊，我们在复活的时候，我们身体不是软弱吗，肉体软弱，我们就有另外一个身体来了，好不好，就不再是我这个犯罪的身体了，就那个时候就解决了，现在没有，现在是给我们一个生命圣灵的律，能胜过罪和死的律。好，另外
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说那个马可福音里哈有一段，就是那个瞎子巴迪买，当时他说要能看见，然后耶稣说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那这个我的问题就是说，这个你去吧是对谁说的？因为这个瞎子巴迪买呢，他后来治好了之后跟随了耶稣，他并没有去。
嗯，你说就是马可福音。
马可福音的第十章。
好。那我们来，我们看看马可福音第十章。你说马可福音第十章是吧？
是，一节到末了。
啊，好。你是不是他是说到第四十七节和或者说四十六节是吧？啊，你说到了你的问题是在哪里？
在最后一节，就是五十二节，耶稣说你去吧，这个话是对谁说的？
哦，好。耶稣说你去吧，是对那个巴底买说嘛？就说你去吧，因为你来求了我，现在我医治了你，你去了，你就看见了，好不好啊？
在路上跟随了耶稣嘛，他并没有去。
哦，你说去，你的意思说到哪里去是不是？
对。
啊，因为他，你要看看哈，四十九节，耶稣就站住说，叫他过来，对不对？ 啊，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，他叫你了。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，对不对？
对。
好了，他就到了耶稣那里了。啊，然后呢，耶稣就说：“我要为你做什么？”瞎子说：“拉波尼，我要能看见。”啊，耶稣说：“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那就看见了嘛。好，啊，他就立刻就看见了，看见然后他就跟随耶稣，对不对？
对。
跟随耶稣，他不一定要站在耶稣的旁边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刚开始站在耶稣的旁边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他就跟随耶稣，他不一定要站在旁边，他就跟随耶稣。所以去的话，那就是说我把你医好了，我答应了你的要求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像比如说这个就是五十二节用英文解析的，就是 go thy way， 就是你去，你现在好像你走，
就是你走你的路嘛 ，go thy way，
把它简写成去。
对对对对。勾在位嘛，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去了，你到你的路上去了，不一定就在我这里，可以了，你去了吧，好，然后他就愿意跟随耶稣了，好不好？主耶稣是喊他去了，主耶稣没有喊你要跟随我，好不好啊？好，那么他就去了，你走你的路，你去了吧，你医好了，他就看见了，他看见以后，他就愿意来跟随耶稣。
这个话是对瞎子说的。
哎，对瞎子说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还有没有问题啊？请讲。
我感觉到
现在社会生活越来越好，连做饭都不用那么费劲了，衣服也比较新，什么都可以省下很多生命宝贵的时间。但是人们就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对耶稣好像对上帝越来越远，他觉得好像。上圣道堂好像不是上圣道，就上基督课的话好像闷。他们喜欢干什么呢？上网啊，还是打游戏啊，这样的消耗生命。但是一上网一上瘾呢，就好像感觉缺乏，连个基本良心都没有了。可以很无聊的时候，他可以杀人，甚至他父母都可以杀。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是怎么回事，是到底。上帝应该怎么
惩
处这些人？
好，我想，主耶稣在地上呢就说了一句话，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呢？是邪恶淫乱的时代。而且这里有一个彼得前书第五章，彼得就讲了，你们的仇敌魔鬼遍地游行，好像吼叫的狮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一个人很容易受外面的影响，比方上网就是一个影响，对不对？很多啊，影响的太多了，各种年龄的人，青年人有青年人的引诱，中年人有中年人的引诱啊，成年人有成年人的引诱，我们老年人也有老年人的引诱，都有，不是没有的。那么个人是，如果你受了这个引诱，你就很容易受他的影响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都有的。所以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讲，非基督徒，我们那就是说他们还没有信耶稣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那就是今天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在我里面，你能不能够听这个圣灵的话啊？在加拉太书啊第五章还有一句话，那就是说圣灵和肉体相争啊，所以今天圣灵会指引我们，肉体也会软弱，也会跟到世界走。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世界的吸引，肉体的软弱，今生的骄傲，都可以把我们掳走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如果你有亲戚有朋友，你家里的人走到这个路上，你就为他祷告啊，为他祷告啊，神能够救他。好，我们只有啊，我们相信神能够救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今天就聚会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现在请全良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
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帮助我们的今天的聚会从开始到末了。 说我们的始祖亚当听从他妻子的话，吃了那你所吩咐不能吃的那果子以后，罪就从此入了世界，我们罪人，我们众人也落在死里边，
是
因为死是从罪来的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因着神的怜悯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因为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若没有你在十字架上那一次的献上，我们今天仍然还在罪恶当中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的救恩为我们成就了那永远的完全。因着你的救恩可以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过来，也因着你的救恩，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今天是一群何等蒙福的人，我们今天乃靠着你的名可以得称为神的儿女。主啊，但是我们今天在地上仍然有一个肉体，经常我们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和我们的肉体在不断的相争，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胜过他。主，也求你将你的力量，将你的灵，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让我们显得刚强，使我们可以有能力胜过那罪恶，胜过这世界的引诱。主，保守我们散去的步伐，也特别保守接下来这几天众弟兄姐妹在不同地方的聚会。无论我们身在何处，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